祝你们大家新年进步，年年高升。为什么这样跟大家祝贺呢？上个星期曹安牧师在这里跟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么耶稣经历这个撒旦的试探，他是唯一成功作为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和生命。今天我也是要借着马太福音四章的下半段和大家分享这个神儿子的领导能力。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叫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领导自己和领导别人，能够生命步步高升。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下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为什么会在加利利海边出现呢？我们看前面的那一段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了。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箭，就退到加利利去了，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看下一个地图，耶稣所到之处是多数是在围绕在加利利和约旦河的一带。你看那个箭头，它没有，它活动的范围不多不大。加利利海是在这个地中海的东面，西面呢，加利利海的西面是西布伦，这个是在十二支派的那个版图和拿弗他利。东面呢是马拿西，是今天的叙利亚。你再看下一个图哈，我们看下一个图，你看这个图的形状，加利利海的形状是不是像一颗星啊？一颗星啊，对吧？好像在对我们说，像上帝要将他的心意、爱人的心意敞开给我们，好像他要借着爱子耶稣活出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和生命，让我们效法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有光要照着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加利利海的浪声一波又一波，滔滔不绝，永不止息，它在不断地诉说两千年前一段永垂不朽的故事，因为那是震撼整个世界、跟感动、跟改变整个世界的事情。他见证了耶稣在约旦河的受洗，在旷野经历魔鬼的试探，到处传天国的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加利利海的浪声掀起暴风浪的时候，曾经被耶稣斥责，而听从了，大大的平静下来。他也亲自经历了耶稣行走在他的上面。加利利海的浪声是在为耶稣被捕 受鞭打，被戏弄和辱骂，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而喊冤。加利利海的浪声要向全世界宣扬那被钉死三天复活四十天升天应的以马内利耶稣，应许要再来把上帝的国和地上的国合而为一，直到永远。让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来看耶稣在加利利海做些什么事情。第一，他在寻找。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加利利海是耶稣展开行动的出发点，他要从这里展开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以神的形象降为人的样式，进入人当中，把上帝的创造重新更具体的实现在人中间，显示上帝的救恩要从一个被拣选的以色列民族扩展到整个世界，建立无穷的国度，这是创造的最高潮。他告诉世人福音是要给每一个人的，因为人本来就是应该和上帝在一起，是按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是属于上帝的，他是带着重大的任务，所以要从加利利海边来建立一个团队，这个核心团队要和他一起执行任务。这里也看到耶稣是主动的在寻找人，而不是待在一边等人来找他。主动性是上帝积极的一面，他在积极的寻找人。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每一个人都听过有关耶稣的故事，无论是今天才听到或者听了多年，都是已经被耶稣寻找到了。我们愿不愿意像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那样舍下渔网跟从他呢？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被主寻找，都是一个信仰的起点，每一个起点都是带着神圣的目的和目标，要引我们一生坚持到底。然而如果我们多年来仍旧停留在起点，或许我们需要自问，我们是为了人的缘故或者某个原因来教会的呢？我们呆滞不前，是不是心中还有比耶稣重要或者同等地位的王呢？使我们跟主若即若离。我们是不是只有在主日才来朝见上帝，其他六天这是我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冲刺呢，把耶稣给忘了？如果耶稣是无时不刻的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没有理由一直停留在这个起点，因为耶稣是不会一直停留在加利利的海边，他要带领门徒到处传福音，医病行神迹赶鬼。跟从耶稣是必须不断学习和成长。耶稣的门徒跟从他了三年，接受他的培训后都带着使命往四处去传福音。耶稣第二句话，来跟从我，是要装备我们。这句话是耶稣向人诚意的呼召，建立关系的开始，接受他的教导。耶稣看见西门和他的弟兄安德烈两个人，就招呼他们来跟从他。随着又一次雅各和约翰，他们也都当机立断地跟从了耶稣。经文出现了两次跟从和舍下，一呼一应。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们四个人就毫无考虑地跟从他呢？或许这里在这之前，安德烈和约翰都曾经跟从过施洗约翰，听从了施洗约翰亲口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当耶稣到约翰 那里要接受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的情景，他们都看见了耶稣受洗的那一幕，他们更肯定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以色列众先师所记的那一位弥赛亚。即便他们对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是以为要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管制的君王，但是他们的决定呢，跟从耶稣是生命的转捩点。虽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却抓紧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机会。另外一方面，耶稣为什么会选这四位来自波塞大这小镇没有学问的渔夫呢？可能安德烈和约翰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约翰又下了监牢，耶稣就收留他们。虽然耶稣没有说明，但是从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出自弱小和被人鄙视的群体来看，显出他没有世人的那种势力的眼光，每一个人在他心里都是宝贵的，所以在他的眼光，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培训、接受装备的。因此我们千万别要看清自己，因为上帝早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当作是儿女，要来代表他管理这个世界。感谢主，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已经回应上帝耶稣的呼召，跟从了他，承认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不过我相信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清楚自己的身份，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接受这个举行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当我把饼和杯带到人的面前，看到还有一些人他还没有领杯接受饼，我心里就感觉到这个人希望能够他尽快的和我们一起领受饼和杯。耶稣正在呼召人来跟从他，你们愿意舍下网和船跟从耶稣吗？同时我们也必须时时的反省，跟从耶稣的心和路途是否漫不经心，走错了方向，是否跟从了名誉、财富、地位甚至是食物成为他们的奴隶呢？还是听从耶稣的呼召，接受他的差遣，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三点，我们看到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个是要差遣他们，这个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他要差遣人和他同工。圣经里面说，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亲自要把天国的福音带来，也要把我们要我们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叫凡相信他的人都因他而得救，并叫信他的人得着儿女的名分，活出基督的样式。耶稣先召了四个渔夫，要他们从捉鱼改成得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业，是生活和生命的改变，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因为一般人已经习惯多年的生活，都知道可以期待什么，所以逐渐就产生了一种安逸的心理。如果突然要他们离开多年的习惯多年的日子，进入另一种非常陌生的领域，是非常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来做决定。同样的，我们要叫一个人放弃他目前的信仰来跟从耶稣，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的家人想要向我们邻居一位妈妈传福音，她告诉我们，在日本占领的时候，她躲在甘蔗园， 在那边求观音菩萨保佑，所以要叫他来信主。他说我怕得罪了观音。我相信传福音本来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总是有一些亲人还没有信主。传福音给他们是要多方面，也是群体的，是每一个教会和信徒的责任，是需要诸般的智慧和知识，透过各种管道和祷告，顺从圣灵，带着恒心、耐心和爱心。我不知久前和一位大学在籍的大学生告诉他，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和人的关系。他很惊讶地告诉我说，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传福音，他所听到的福音呢，是信主上天堂，不信主下地狱，到教会去有的吃有的玩，也有的交朋友。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福音的真意，以避免我们以透过功利的思想去赢得人心。耶稣传福音并没有单单靠自己，而是先组织了一个12个人的团队，展开装备和培训和差遣他们。如果耶稣没有组织这样的第一个福音团队呢，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今天我们不可能坐在一起来敬拜，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人还不断地在为主传福音。从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寻找人，呼召人做他的门徒，要培训他们，装备他们，差遣他们，所做的一切展现了耶稣高超的领导能力。这个领导能力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他所展现的这个领导能力呢，第一，装备，人必须经过装备，要成为领袖呢，就必须装备。耶稣为什么到了30岁才出道？之前他做了些什么？上个主日长安牧师也这样提到，圣经里面没有提太多的资料，不过从其他的资料可以知道，他作为犹太人应该是熟读上帝的话，认识犹太文化律法，周围的环境和让周围的人认识他。在路加福音2:52就讲到，耶稣12岁时候，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而耶稣在应付撒旦所显露的这个智慧，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这说明了耶稣在30岁之前应该是不断地充实自己。所以他出来传道的3年间所展现的完美生命，他所栽培的门徒，如约翰彼得在大祭司、官府、长老和文士的眼里是那些没有学识的小民，但他们所展现的能力和胆识都让人感到惊叹和稀奇。可见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接受装备，有充分的装备呢，我们才有信心和能力面对未来。作为人的耶稣呢，都要经过装备的过程，更何况是我们。装备信徒也是我们教会的愿景之一。上个主日长安牧师曾说，接下来教会将更积极的装备信徒，使教会更福音化。第二点，每一个领袖在他之上要有更高的领袖，这个是装备领袖的过程当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领袖如果是唯我独尊，往往就会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嚣张跋扈，任意妄为，最后是栽了个大跟斗。 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例子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单单举这个圣经里面历代志上、历代志下记载的犹大国这个乌西亚王的例子，他年轻的时候是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国势强盛，名声呢传到远处，这时候就开始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了耶和华，结果长了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这正如箴言所说的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在地上所言所行，就已认定了在他之上的领袖，天父上帝。福音里面，好像约翰福音12:49-50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第三点，领导的样式，耶稣是展现了一个仆人式的领导。马太福音20:27，耶稣对门徒说，谁愿为首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所展现的仆人式的领导，都是按天父的指示带领人、造就人，充分体现完美的领导生命。为首的人服侍别人，也接受别人的服侍，帮助别人，也让别人帮助他。他接受玛利亚、马大的服侍，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亲力亲为，不会偷懒。耶稣的门徒和他在一起3年多，亲眼听见他所讲所做的一切，效法他，并遵行他的旨意。最后呢，从门徒就升为使徒，往普天下为主传福音。第四方面，领导要有方向和使命，让他跟从的人知道他要做什么。耶稣招收门徒的时候，立刻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方向和使命，得人如得鱼。在整章的马太福音10里面，耶稣就在教导门徒，授权又给予他们指示，让他们知道要做些，要做的是什么，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知道如何面对拒绝、毁谤、反对、试探和背叛。他没有答应他们听从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他们将会遇到逼迫甚至杀害。耶稣给我们看到，作为一个领导，就是要培养他的学生成为将来的领袖，所以他毫无保留地教导他们、造就他们、受他们权柄，代表他去完成任务，要他们经得起挑战、苦难。最后一点，领导最大的能量就是爱。约翰福音13:34-35这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爱是上帝给人类最宝贵的恩赐。从创世以来，上帝已经将爱放在人的心中。到了耶稣降世，他所做的一切 都发自爱，活现在人的面前。身为领导，要感动人，受人尊敬，受人爱戴，一定要具备有发自内心真诚的爱。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向父上帝在祷告当中就这样说，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人最需要的就是分享爱，这是领袖最大的内在能量。很可惜的，很多人对爱有很大的误解，以至于滥用爱，搞到关系破裂，彼此伤害，制造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好像做父母的以为只要提供儿女物质上的需要，好好的照顾他们的起居，就是爱他们的。福音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耶稣所展现君王仆人式的领袖，外表看来好像怕死怕事，软弱，容易给人欺负，没有英雄气概，也缺乏王者的风范。然而他所展现的那个爱的力量却是胜过权势，无法抗拒的，是足以统治世界。他谦卑顺服到底的形象，坚持不渝的精神，都是我们最好学习的榜样。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变数，要面对将来更复杂的挑战，标新立异思想的理论，变化多端的潮流，没有稳固的信仰基础和价值观，一旦遭遇了挫折或环境的压力呢，就会经不起考验，好像泄气的球一蹶不展，生命就被环境所掌控，没有办法回弹。社会也会出现了一大群行为恶劣的青少年街头党，或者沉溺在剧毒、酗酒、抽烟、吸毒、侵占和伤害他人的族群。如果我们能够从小就不断地将孩子的心灵建设建立在以效法耶稣的基础上，我们的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健全了。我们看到人在很多方面，电玩、抽烟、吸、喝酒都会上瘾，为什么单单在听从主、跟主这方面呢？跟从主这方面呢，我们不会上瘾呢？这世界有很好很多的人都在寻找跟从他的人，但是却有一位神曾经降世为人的耶稣，在不断地呼唤我们跟从他，顺从他的差遣。加利利海的浪声在不断地唱着，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渴望你回家。但愿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唤，回到他当中，承认他是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儿女，是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身份，不知道我们原来是他创造的，是应该属于他的。但愿我们从今天，我们时时的反省，知道我们的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更知道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彼此祷告，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从耶稣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活出 神儿子的身份和生命，学习像耶稣领导人一样，怎么样领导自己，也怎么样领导别人，叫我们能够成为你忠心的仆人，爱你的儿女，让我们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样式能够传到我们周边每一个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